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当然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请出我们的嘉宾哦。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恩节快乐。
陈老师抢先问候一下大家。确实如此啊，因为今天周二，周三明天周四大家就基本上都是回家过节了啊，所以今天说刚好是时候。那现在来讲呢，感恩节好像就成了大家合家团聚然后吃火鸡啊或者是吃大餐的这么一个节日。不过呢，在今天的节目上还是想请陈老师聊一聊除了火鸡以外的那些事儿哈，咱们跨出吃这个领域来讲一讲，讲讲什么呢？想请请陈老师聊一聊美国的建国的历史啊，或者是说我们从教育的角度啊，家长怎么去跟孩子聊美国？你像咱们中华民族常常非常自豪地说我们有5000年文明哦，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那美国这个国家很神奇哦，它也从五月花号1620年到现在400多年，可是它的发展却如此的迅速，那这里面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哈？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去分享的呢？想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思考。
对，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尊重历史哈，不管他是不是有意的掩盖某一些历史，但最起码尊重历史的这个态度，你想在美国应该没有听过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嘛？哈，把以前的一些东西全部都给它毁掉了。那基本上，
有人说陈老师现在就是在搞美国的文化大革命，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很多人他站起来维护的嘛。包括我的一个亲戚，我都很讶异哈。我那个亲戚呢，基本上是。我的印象里面是他啥也不管的，有一天他竟然主动跑来跟我说，你得注意哈，你得去投票哈，你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我看了他一眼，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最起码他是允许人民能够站起来，能够有一个自由发表的这个，他甚至还可以公开的在公开场合里头去讨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贵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呢，也正是在1920年代，英国人早期的这个所谓的清教徒为什么要，跨洋的、冒死的，以前的那个渡海，那不是小事哎、欸。
是1620年哈，再往前300年，1620年。
对，你想，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当年那个。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有一些地方还遗留了他们的遗址哈，那甚至还有博物馆，它里面就是有一艘船哈，就船的模型了哈，然后里面就讲说他们怎么摆放一些物资啊，然后还包括孵豆芽啊，你可以想象吗？
真的是不太容易想象的，那么样，应该说那个时候船的动力是没有那么发达的。你要保持朝着一个方向去飘。其实五月花号好像它到达的地方和它预计的地方也被吹离了几百英里吧。
对，所以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自己仔细的想一想，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来想古人的事情好像也不完全正确哈。
对，就是毕竟相差的你去思考的基础那些物质条件相差的太大了。
对，包括你说那个航海技术，我当时就听台湾的一个很厉害的专家哈，他就侃侃而谈，他说你可以想象当时他肯定有高科技，只是那个高科技后来可能没有留下来给现在的人知道。他说要不然你想想看，200多艘的船当年也没有雷达，为什么他可以不散掉，然后20000多名的士兵可以安然抵达，这简直就是奇迹一件哈。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回顾历史有的时候是会看 让我们去看看现在的一些不足啊， 做一些不同的思考，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谈到感恩两个字，我觉得感恩呢，如果我们对前人的辛苦没有那种心思去了解哈，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耐性吧，去看一看人家这样一路走过来的筚路蓝缕，我觉得那种感恩蛮表面的，而且可能陷入于那种物质的享受。您刚才说了一句话我特欣赏，就是除了火鸡以外的一些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不管是社会学家也好，包括现在的身心医学家也好，他们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健康哈，人的这个生命感觉有价值，一个感觉有价自己有价值的人，跟一个感觉自己没价值的人，他们两个的健康那是不言而喻啊。甚至我们在病房在这个临床上面去做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就发现说哎，得到同样的病同样的医疗的方式，还同一家医院，为什么有人好得快有人就好得慢，跟他个人认为他有没有价值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谈到感恩，你不从这个历史来去追溯去看一点我们脑袋里头没有装的东西，超乎这个物质享受火鸡以外的这些事儿，我觉得那个就比较太浅薄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不管是在教育孩子上面，还是在大人自己的每天反思的这个精神生活上面，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那讲到五月花号啊，那应该是100多位清教徒吧。当然他一开始我记得他写的是有3艘船啊，都是分别从不同的港口出发，然后有一个船就是出事故了，100多人全部就死去了，还有一个船就是中途就漏了又返航了，只有这个五月花号他才顺利的就是到达了这个终点，但是他中间也是有很多人就等于是死去了。所以说这些人真的是冒着相当大的一个生命危险啊，来去探索一个新的未知的这么一个世界。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美国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你就看那个城市的名称，或者你看那个道路的名称。
嗯哼，
你在洛杉矶哈，你看很多的那个名称，你就觉得你好像是去了墨西哥哈。对，但是你到了波士顿去看它的那个道路的名称，你觉得你好像在英国。
对，这就是说明是当时的移民哈，从英国移民过来的，把英国的一些名字放在这边了。
对对，没错，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要跟孩子谈一谈这些事情，我觉得你可以从地理啊，从人文风貌啊，甚至从小说啊，从电影啊等等去谈。那我们也知道感恩节的一个来源，普遍的说法就是说，当五月花他们到的时候，这个人疲马乏哈，然后适应上也对，也出了一些问题嘛，所以该生病的生病哈，该挨饿的挨饿，那这时候咋办呢？
对，就是遇到了当地印第安人对他们伸出了一个援手，才得以让这100多人，其实100多人好像经过了一年以后，冬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剩了40-50人了，就有一半就是因为饥寒交迫和流行病传染病的，就都死去了，就非常可怜，就是到面临绝境，嗯，
呀，咱们说纽约很冷哈，波士顿比纽约还冷，
对，那是的，因为它的那个湾呢、啊，它是就是那个上面的暖流和下面的暖流，它正好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它比较的冷。
嗯，是，所以如果没有印第安人伸出援手，那基本上可能就往后就没有这么多的故事了，
没有现在的美国的，就是
对
印第安人对美国的历史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哎，陈老师，
没错，但是非常可惜的哈，我们不能说美国政府做的不够，我只能说我们这一类的读书人对于这一方面的历史所知甚少，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能去接触到的真正印第安人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少的，除非哈，就是像我们早期的时候几个朋友就说哎，咱们去探险一下，开着车子跑个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看 看一下人家的生活的遗迹等等的，但是那个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嗯，好，那讲到这儿呢，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了哈。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了解到当地土著人他们的生活历史啊文化这些机会很少，是有刻意被忽略被遗忘被掩盖还是怎么样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对美国的历史啊，在这一点上您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观察吗？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今天也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节前的时刻，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或者是您觉得在节日到来之前呢、哦，您也很想把您的感恩的心情分享给其他的听众也好，还是送一些感恩和祝福给你身边的亲人朋友也好，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是分享您的一些感恩啊、哦。那讲到感恩呢，美国的历史离不开有印第安人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这会儿呢，陈老师也是想聊一聊哈，请您聊一聊这个段历史，然后我们从历史当中去追溯一下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对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当中让他们去了解这段历史，然后从历史当中得以学习。那刚才所说的印第安人啊，其实他们长得蛮像中国人的，不知道您觉得是这样吗？
是，对，
还是有点晒黑了的中国人。
呀，其实我真正啊，就是真正面对面的去接触印第安人，是在应该有3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在洛杉矶的有机食品生活的一个博览会上面。我去逛哈，我记得是在 LA 的那个 downtown， 我就到里面去逛，然后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女士，她穿着传统的印第安人的服饰，然后皮肤就是有黑有黑，但是是发亮的哈。
嗯，
她的摊位呢很简单，你就看她摆了一颗一颗的石头
啊，石头也来参展，但是她的石头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对，然后前面呢有一根一根的刷子哈。那个刷子的毛是羊毛的，他还跟我说那个羊毛是来自于台湾的屏东，我听了都愣了一下。
他怎么知道台湾
很远、欸、对，然后那个刷子后面的那个 木棍儿，小木棍儿，那个是 他在他们部落的那个地上捡的，他不是去砍树哈，而是那个、
oh.
对对，有些小树枝掉下来，然后他就把它捡起来做一点加工这样。然后那个石头呢是可以用那个刷子把它刷一刷以后，它就会有一些细微的粉末，红色的细微的粉末，然后放在哪呢？放在女孩子的两颊，就等于是腮红，还有你的嘴唇。
哇，这么天然啊！发红的石头粉末，哇哦，
对，他跟我说那是天然的矿，天然的铁矿，很美很美，而且很纯，那一整颗你看不到其他的杂质哈。那就是这样，一颗可以用很久了。
哇，这样的产品真的很可惜，好像市场上找不到哎，目前。
对，非常非常，我也非常惊讶，而且他告诉我那个还很特别，就同样的那个铁矿粉，擦在不同人的脸上，它所呈现的红色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这个铁矿粉，它会根据你个人，你擦上去了以后，会根据你个人的体温。它也会有变化。
这太独一无二的个性化，
完全没有所谓现在的高科技在里面，没有，它就是非常纯的那个铁矿，
天然的铁矿。天哪，这太好。
哎呀，所以那时候我真是让我觉得，我当时都觉得，哎呀，我那台大白念了，真的是念了那么一堆的书，可是你看人家一颗石头打破了你所有的这些观念哈。然后最后呢，我就问了他一句话。
嗯哼。问了什么？
我说你咋那么神奇啊？你怎么知道要来做这么一件事儿啊？因为这件事儿听起来很有意思，
对，那
太不复杂。 它一点都不复杂，它完全不需要去盖一个什么高科技的工厂。
但是你要捡那个石头，石头的资源恐怕也有限哦。
对，然后但是它那一小小一块就可以让你用很多很多很多年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能知道要来做这么一件这样的事情呢？他说因为是神告诉他的。
哇哦，所以可见这个印第安民族他们是非常相信神的哦。
对，没错。那当然我们谈的这个精神上的东西还是得要谈一点吃的哈。如果今年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准备的话，不妨跟孩子一起去研究一下什么是印第安人的饮食。
这很有意思。
感恩节除了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现在吃的不管是南瓜派啊，或者是这个烤火鸡啊，大部分都是不好说是英式啊哈，但是就是很这个白人社会的这个 American style 哈。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回归一下，去看一下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料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用草药也用的挺多的。
我想他们可能会比较像原始人一样哈，以打猎为主，很多什么。就是在那个讲五月花号他们第一个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就说白人这边呢就是有一些什么做的南瓜呀什么玉米呀这些东西，而印第安人被请来的客人呢，他们就带来了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是五个打的那个野鹿来参与他们的大 party。
那个算是重礼啊，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重很隆重的礼，因为他们的饮食里头也不是只有那些东西哈。我就查到了一个记录，非常的有趣。那个在2014年的时候，台湾台北的国宾大饭店，就当年的国宾大饭店呢，现在已经拆掉重盖豪宅了哈。对。然后当年的国宾大饭店在感恩节的时候，就特别推出了印第安的料理。
哇哦，那是什么呢？吃的是什么？
还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称，叫做红宝石料理。
为什么
叫红宝石？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印第安人他们的主食里面有一种东西被称为红宝石。为什么被称为红宝石呢？因为它对于人类的健康，对于人的这个心脏的健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看人家骑马哈，就骑得英姿飒爽的。那一样东西，
红宝石，
对，那样东西刚好恰巧，我上个礼拜跟我同学聚餐的时候，他们叫的那个套餐里面也出现了这道的料理。
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料理呢，陈老师？
它叫做藜麦，就是小小的
藜麦，
对，藜麦哈，
藜麦有红的，也有像小米那种颜色。
对对对对对，那他大家都知道说他对于健康就挺有意思的嘛哈。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北美洲印第安的藜麦跟台湾原住民的藜麦几乎长得还挺像的。
哇，难道他是
也叫藜麦
拿到这面来来耕种的吗？
对，所以。到底这个世界的这个民族的迁徙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板块的运动，是不是我们原来脑袋里面装的那些知识，我觉得就越来越令人怀疑哈。我觉得这个不是坏事，这个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假设我们当年读的历史不是那样呢？那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概念，可能会展开不同的价值观，也可能会展开不同的这种思考方式跟人生的不同的过程。
对，我觉得尤其是家长那带着孩子一起去探索这些历史哈，这些不同层面没有被公开出来的一些奥秘秘密吧，也许会帮助孩子去培养他的这种探索精神。
对，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个，这是我自己给它命名的哈，就是在人类的这个心理活动上面有一种现象叫做怀孕印象。
这是怎么解释呢？
这怎么解释呢？就是一个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不觉得怀孕跟她有多大的关系哈，一直到她自己怀孕了以后， 他会发现他只要一出门左看右看都看到怀孕的妇女。
哦，就是你那、那一阶段你关注的是什么他就都出来了。
对，没错。所以如果我们今年的感恩节大餐不再是往年的火鸡或牛排，而是把它改成印第安人传统的料理，我想我们往后的日子可能也会不太一样。
可能会更回归印第安人的传统吗？这个问题。
对对对，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当中还不少印第安人。
嗯，我们时间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哈，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广告过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我们的热线听众李先生在线了，我们来听听李先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李先生您好啊。
您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您好，
快乐新书一下。好，刚刚讲到历史，我记得1994年吧，来到美国佛罗里达那边读书的时候，我一个指导老师，应该是白人，我就很自豪跟他讲，我们中国有5000年历史。结果人家听了听，想了一想，就跟我说，我们在美国50年就叫历史。我一听，哇，我这5000年不咋地啊。那这个是第一次跟算是美国当地人接触以后的第一个印象啊，分享一下给大家。再来讲到历史，我最近跟一个朋友研究讨论的一些事情以后呢，就想到 Bill Gates 这个微软的这个创办人，前不久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就说这个奇怪的事情其实一点不奇怪，中国历史2000年前秦始皇就在做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对吧？然后我又突然想到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得道成仙，那仙绝对是活超过人的时间嘛，对不对？那现在大家也在美国算是法律上合法通过研究干细胞，那刚好陈老师是医学方面的专家，那要不要讨论一下像这种人的心理，然后还有这个 physical 人的身体真的能长生不老吗？还是说现在 AI 可以把你的思想带进这个电脑系统里面，将来再从电脑里面跑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人是不是会在时间和空间中错乱，精神上？这几个问号，看看陈老师怎么说了。
好，挺有意思的哈。那个第一个50年就是历史了，让我去想到什么呢？所有的孩子，在美国生活的孩子，如果他真的知道美国的主流的人里头，他认为50年就必须尊重的话，那我们的孩子真的得要尊重他的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对吧？
也50年的年龄差了，
50年，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point 哈。这个如果大家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哈，因为很多人真的误以为美国的文化就是这种无法无天的，自我为中心。我觉得那个只能说是部分的文化。它不是全部的文化啊，那我觉得很难得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经历把它提出来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再生医学也好，或者是抗老医学也好，说句实在话，我没有资格去评论别人做什么，但是我会反思自己。也就是说，我就问我自己说，以前孔子不是说嘛，老而不死，是为贼也嘛哈。如果你活着，如果你延长了生命，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的，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良心是说得过去的，那你活得老一点，活得长一点，我觉得那是很有价值的，那个也是值得去追求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表面的这种延长寿命哈，打了多少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说实在话不便宜哈。打了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你对别人并没有贡献，甚至你可能 造成了别人的一些伤害，那你是不是还值得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会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不能拿这些问题来 question 别人，但最起码我能够自我不断的去理清这些概念吧，这是我自己的功课哈。但如果说透过 AI 等等的这些发展啊，我觉得 AI 没有那么简单，它的发展也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可以毫无止境啊。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地球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颗粒，它就是宇宙当中的一个灰尘哈。那这么多的星体，它的运作它必然有它的规律，所以谁要跳出了这个规律，要抵抗这个规律本身，它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成功，或者是有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叫做就是不但不能成功，可能还，我这么说好了，鸡蛋碰石头的那个概念可能还被毁灭掉。所以这些电脑的操作哈，包括量子的这些东西哈，它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它不只是需要软体，它还需要硬体，对吧？所以你看在台湾会吵一个问题，就是用水的问题嘛。你不管你是台积电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产业也好，那个用水量如果不足的话，大自然的资源没有办法匹配得上的话，你这些发展还是要受到限制的。好，所以我觉得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想提出来去吃一吃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料理哈，就是回归去想一下这些民族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高科技，可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一些咱们现在高科技可能做不到的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曾经在去德州的飞机上认识一个人，他就告诉我他的姑母啊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草药医生，他就是用草药，他可以治好很多现代医学治不好的不孕症啊等等的，他跟我讲了很多这种很神奇的案例哈。那他就是草药，那印第安人他的草药里面有一种，他们也用益母草，在中国人的中医也用益母草，所以这一些案例会让我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要使用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在使用这个东西的基本目标、基本目的是唯我独尊呢，是只想壮大自己呢，还是我们会为全人类的和平或全人类的交流去做不同的思考啊？我觉得这个是几个点啊，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问自己的几个面向吧。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哦，也谢谢李先生的参与。那陈老师，我觉得您是就是受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看自己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孩子们面对的是这种纷繁复杂的一些现实，社会的现实，包含着你看像李先生所讲的啊，比尔盖茨这有钱人钱多了吗，他在想的是什么，不是钱了，就是想着自己怎么样能够再延长自己的生命，好像秦始皇一样，来再更多的去，你说是享受人间的这些富贵，还是说他更多的为这个世界要做一点什么，这个很难去说哈。反正这个社会就是比较纷繁复杂的，所以呢，也是家长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引领啊，去指导的。对，那节目的最后吧，把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做归纳总结。
其实我回想我自己从小受的教育跟我们家庭的一些教育哈，都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人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死亡哈，就是他透过了不同的空间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家里长辈有人过世，就会有人告诉你说啊，小朋友不要哭哈，因为他是寿终正寝哈，他是做神，你知道吗？做这行啊，就是用闽南话讲叫这行，他这一辈子是一个好人，然后他的生命得到了提升，他只不过是把这个世间的这个肉体抛弃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体到了一个更美好的境界。所以如果这些事情被我们的教育系统教育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想整个的科学的 这种发展就有可能是不同的面貌哈。那我自己曾经带我自己的孩子去看现实版的就是一个艺术团的演出哈，那个神韵的演出，它里面有一些节目，它就在讲人在人世间这个空间里面，它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呢，它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所产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值得让孩子让全家人去看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临床上也常常听到有家长跑来跟我们说，哎呀，我该不该相信我孩子说的话？我说咋了？他说他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所以到底我们生活的空间真正的样貌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真的静下心来，从不同的料理，从不同的历史观点来重新看待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生命的一个时刻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感恩节很好的礼物。
好，谢谢陈老师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留作业啊，和孩子一起去探索印第安人的传统饮食，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吃呢？